好，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因为我们深知我们所信的是谁。感谢你，因为我们所信的主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上帝，更感谢你，你是那位死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这时候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今天早上让我们再次存着敬畏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加添我们信心，以致让我们所听见的道能够一起的调和。赐福我们带领下时间，孩子在你面前承认自己的无能，自己的不配，我们求这时候你将能力恩典赏赐，让孩子能够在你面前把你的道讲解得清楚和明白，也赐给每位弟兄姐妹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能够有一颗聆听的耳朵，受教的心，将你的话语存记在我们里面。主，我们把以下时间我们交托在你手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上一次我跟你们谈过有关圣经的方程式，还记得吗？那第一个的是什么啊？我忘记了。第一个是什么？听，对不对？那第二个呢？听进去之后呢，要怎样？要行，还没行啊。你要怎么？你要把它存记在里面，然后之后呢，你才能够行。那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在生命记的第六章三节，可以的话你把它背起来。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要什么？你要谨守，就是守的意思，就是把它存在你的里面，然后之后你才能够行。那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方程式，也从这个里面呢，我要带出来的是从旧约到新约，其实这个是一个中心的思想。那从旧约到新约里面，上帝都一直讲，那不单上帝对以色列人所吩咐的这些事情，那上帝其实这个也到新约的时候也透过使徒们来吩咐我们。那今天我们这些信徒们，我们都要一起的去听、去守，还有我们要去遵行。那今天早上跟你们分享的这段经文是在这个哥罗西书的这个第三章，我们会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来分享这段圣经。那这段圣经其实就是说，就在旧约的当中上帝都吩咐的，来到新约当中的时候呢，使徒们也一直在强调有关这样的一个教导。我们可以打开这个圣经。那为什么我们要将所听见的我们要存在我们里面？在箴言书里面也告诉我们，我儿啊，你当听，你当存，好在你的正道上来引导你的心。所以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重复的一直出现在旧约的里面，一直上帝这样的吩咐他的子民，应当要如何的听，要如何存记，然后之后要如何行。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个吩咐呢？来到这样的一个新约的时候，相同的上帝也透过使徒们给我们很好的教导。那特别保罗在提摩太的时候呢，他对提摩太讲，叫提摩太书的里面的前书告诉我们，他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请。要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是为这永生而蒙召的，又在许多的证人面前承认过美好的信仰。我在赐生命给万物的神面前，并那在本丢比拉多面前见证过美好的信仰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你当毫无玷污、无可指责的持守这命令，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显现。在旧约的时候，当上帝把他们带领出埃及之后，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上帝告诉他们，你们一定要过怎样征战的生活。上帝吩咐他们去要把特别是迦南地的这个七族要把他们完全的一个灭尽，那其他的呢，你们要把他们赶出去。为什么呢？当他们一进去的时候，他们要面对的就是一场的征战啊，面对的征战。相同来到新约的时候呢，上帝也告诉我们，我们过的是一个征战这样的一个生活。今天当我们看见中国大陆的同胞，昨天我一直在看那个 Facebook 的时候，我心里面的感触非常多。现在他们面对的不单是从外来的征战， 还有许许多多的这些征战，为做信仰他们要去持守，接下来会有许许多多的这一些的逼迫。那这个征战的生活有两方面，那第一方面会可以从外面来的政权和势力，另外一方面的一个征战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啊，今天我所要带出来就是哥罗西书里面所要带出来的这个。那这个为什么在新约的时候使徒们一直要这样强调？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呢，上帝透过以色列人从他们的这些的事迹就给我们看见上帝为什么要吩咐他们，告诉他们要过征战的生活，要持守。但是呢，在征战的当中呢，上帝必然为他们亲自的作战。那上帝告诉他们说什么？当他们进去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们看见的敌人是怎么样？身材非常非常的高大。申命记二章二十一节说什么？那民众多，身体高大，像亚纳人一样。亚纳人的高度多高？他们圣经里面形容他们是什么？好像香柏树 ,cedar tree。cedar tree 多高呢？如果你去外国看那些 cedar tree, 他们都是很高高高的。那这些上帝说，当以色列人他们派探子进入迦南地，一看见这些的迦南地的这些人的时候，亚纳族人说，他说我们看我们自己好像是一个蚱蜢一样，这么的渺小，而是他们何等的高大。但是上帝吩咐告诉他们说，你不用怕他们，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亲自要为你们来征战。这是上帝给他们的一个应许。高大吗的敌人，上帝说不用怕，因为与你同在的是耶和华，所以上帝必然会为他们征战。还记得大卫的事情吗？那大卫在面对哥利亚的时候，大卫对他说什么？你带刀枪铜戈来跟我们征战，但我们所依靠的是谁？万军之耶和华上帝。所以一个小小的一个大卫，却能够把一个高大巨人的一个哥利亚能够把他什么，能够把他打死。因为什么？那保罗来到新约的时候呢，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并不是以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还有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今天我就讲，我们有两个的敌人，一个是从外来的，外来的时候魔鬼可以透过这样的一种执政的掌权的这些来管辖人。那另外一个呢，是这些属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在我们里面所要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今天呢，我所要提的这个东西是更大的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在哪里呢？今天就是从我们的里面，你要所面对的一场属灵内心的一场的征战。那这也是我们的第二个步骤里面呢，我所要提到的一个，为什么要将上帝的话语存在我们里面，这样的一个重要。John Owen, 约翰 Owen 说什么？我们与罪的征战的地方，其实不是在你的身体的外面，也不是在外表的行为上，你真正征战的地方是在哪里？是在我们的内心。为什么呢？他身体不过是罪用来行使罪恶的一种工具而已。但是呢，你的罪恶的聚集的场所从哪里来？从里面出来。所以耶稣说什么？外面进去的不会污秽人，从里面出去的才会污秽人。为什么？所以我们一直在读的十诫的里面呢，一直在对付的是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内心。这个人为什么会杀人？这个人为什么会犯奸淫？这个人为什么会做假见证、欺骗人等的一些东西？那这些东西从哪里来？都是从我们的里面出来的，都是从。所以呢，我们要看见这新约的使徒们的教导，就是一直告诉我们要对付、对付、对付我们里面的这些的罪性。所以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封信？让我们打开哥罗西书第一章到第一节到第十节。我盼望在讲到的时候呢，我们一边听到的时候呢，我们一边看圣经，更可以的话呢，你用笔把它写下来。所以呢，手机没有用，手机你不能够写，所以你一定要带你自己的圣经，那你更能够在圣经里面你可以画一些东西，很重要的东西。那保罗为什么写这封信？他写给谁？那保罗说什么呢？在这边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的二十节，他说，你们若与基督一同死了，脱离世俗的言论，为什么仍然好像活在世俗中一样，持守那不可摸、不可尝、不可触的条规呢？他说，这一切东西，这些条规是照做人的命令和教训而定的，但那随己意敬拜、故作谦虚和苦待己身等事上，似乎是智慧之言， 其实只能够叫人什么放纵肉体，再没有任何价值。接下来三章的第一节，保罗说，所以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应当寻求天上的事。好，之后呢，在第四节他告诉我们，基督就是你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和他一同在荣耀里显现。保罗这个书信写给谁？不单是给哥罗多这个哥罗西教会当时亚西亚的信徒，保罗更写的书信也是今天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与基督一同死了的人，我们也是与基督一同复活了的人，我们更是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要跟他一起在荣耀里面显现的这些人。所以这些人是谁？不单是以前的已经死去的信徒，更是我们现今将来的这些的信徒们。所以保罗要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教导呢？保罗接下来很重要的在三章的五节他说什么？所以你们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为什么保罗要讲到所以？因为我们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还有将来要与他一同在荣耀里面显现的这些，所以我们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保罗说什么？既然你们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呢，现在在地上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这个肢体。接下来他说什么？为什么要致死我们的肢体？他说有淫乱，有污秽，有邪情，有恶意，贪心，贪心就是拜偶像。他说但现在你们要什么？除去愤怒、恼怒、恶毒、毁谤以及出言未语这一切的事情。那这些从三方面我们把它综合起来的时候，有内在的就是你的淫乱、污秽、邪情、恶意、贪心等等，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愤怒、恼怒跟恶毒这一切，然后在外面的呢毁谤、言语等。但是即使在外面的呢，都是先从你里面出来，才会影响到你外面的一个行为。那这三方面都是保罗里面在讲的。他说为什么？所以呢，我们这些信徒们我们要致死。那有的人讲说，哦，这些我们信徒我们哪里会犯？有可以说他是完全的吗？他不会犯的吗？接下来保罗就要告诉我们为什么使徒们一直一直在强调有关这方面。所以在生命记的里面，我们就看到上帝叫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上帝亲自的吩咐他们，他吩咐他们说什么？在生命记七章他就讲到说，神耶和华你的神把你带进去要得为业的地上呢，在你面前要怎么？你要赶走许许多多的这些的民，就是属于这个迦南地的七族，就是赫人、加勒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这七个族，这七个族上帝说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为什么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你们回去的时候看利未记，在利未记的第六、第七章里面就提到他们一切的罪行。他们不单圣经形容，他们不单是污秽，连那个地都污秽了。他们所行的不然是道德淫乱各样的罪，甚至将他的儿女们献给摩洛神等等的这一切的事情。所以上帝说这弃族你们进去的时候，你们不但要把他们赶去，接下来说什么？你们要将他们完全的毁坏，然后之后呢还要将他们的一切什么，他们的祭坛你要把它拆毁，你要把他们打碎，你要把他们砍下，你要用火来焚烧。那这些上帝就在告诉他们进去的时候呢，他们必须要做的这些事情。当今天当我们思想这样的一件事的时候呢，新约的使徒告诉我们，你在看见的不是在外面的这些偶像，你在看见的不是这一些的神柱等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今天在哪里？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是各样的这一些的偶像、拜偶像，当时在旧约的时候呢，所拜偶像所引进来的各样的淫乱、污秽、邪荡等等一切的事情，那这些影响到整个的以色列人，使他们在整个属灵的生命里面，他们一直在这样的一种恶性的循环的当中。那今天来到新约的时候呢，使徒保罗们就告诉我们，这些东西你也一样，你要把它什么赶走。你要把他们拆毁，你要把他们毁坏，这些是什么？是你内心里面的这一些，今天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保罗他本身就做了一个榜样，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要克制自己的身体，叫身能够服我。那保罗的一生，他是一个蒙上帝所呼召所启示，然后去做外邦传福音的使徒。他自己本身就为我们立了一个榜样，在罗马书他也告诉我，他说我真是苦啊，因为我们心中有两个力在那边征战。保罗说什么？我靠着耶稣基督我就能够得胜。那不单如此，他也一直通过他的书信来劝勉信徒们做什么。他说什么？我要克制自己的身体，叫身体什么能够服我，叫身体服我。保罗自己本身都为我们做这样榜样，要克制自己的身体。保罗不敢告诉人说我已经完全了，没有，保罗说我还是不足，所以我在这方面里面我要靠着耶稣基督，然后怎样克制自己的身体。所以 John Owen 说什么？即使你是一个最好最好最优秀的信徒、牧者、传道、长老、知识们、弟兄姐妹们，我们都以什么？我们要应该以什么致死罪在我们里面的那种的权势，为我们一生的追求和你一生的这个任务。所以以弗所书保罗在第六章的时候，保罗说什么？你要穿上全副的军装。这个军装不是你只是放在家里面 reservist 的时候 on call 然后你之后你才穿上。保罗说你要每一天穿洗这全副的军装，每一天你要过征战的一个生活。为什么我们要致死这个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呢？这是保罗接下来要告诉我们，为什么你要致死这个罪。第一呢，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只有在一个荣耀当中你才能够完全。圣经告诉我们讲说什么？我们在等候得赎的日子的来到。现在你完全了吗？我们还没完全，所以我们都在这个起始的身体里面。所以保罗说什么呢？第一，我们要等候这个得赎的日子来到。所以呢，在地位上我们已经成圣了吗？已经成圣了。圣经告诉我们，罗马书告诉我们，神不再称我们为罪人，神称为我们为义人。在地位上呢，神不再看我们是一个罪人，已经是一个称义了。因为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原罪，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偿还了这样的一个罪债，耶稣已经为我们赎回。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你已经称义了，但是你完全称义的吗？我们还没有。保罗说什么？我说什么？我们还在起始的身体的里面，只有等到那个得赎的日子来到，那是你完全完全的得到救赎的那个日子。什么时候？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的日子。所以我们在等候这个，所以呢，只有那个日时候我们才能够完全。所以因此呢，每一天你要做什么？你每一天你都要征战，都是要征战。所以保罗说什么？按我里面的来，我是喜欢神的力，但是心中有一个力跟我们一起征战。所以保罗每一天都过一个征战的生活，何况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所以得胜不是轻易的哦，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征战都是非常非常激烈的，它可以从四面八方，罪可以从四面八方而来。所以创世纪的时候第四章就给我们看见神对这个该隐说什么，他说罪伏在你的面前，他必要念慕你。所以你为罪不怎么样吗？但是罪却伏在面前，任何的时候他就要做什么？要把我们怎么吞噬掉。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福建话有一句话讲什么？无声狗咬死人。你看见这狗在那边静着，哇，你以为它不会吠你还是什么？会吠的狗不会咬你，不会吠的狗才会咬你。所以你要很小心。所以有时候你走到那边，突然间它就扑上来，就把你咬住。所以这是这样，罪就好像这样，你以为没有事的时候呢，安静的时候以为没有事，但是你要更小心，因为罪在那边潜伏着。因为圣经说什么？他必念慕我们，已经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门口。所以每一天你要面对的征战就是如此，是非常非常激烈的。你有没有想到说，如果有人你要去灭一个敌人，我们不能够只是把他灭一半。常常我们在看戏的时候，你没有看到他打两个人打到最后的时候，把那个恶人打到要死了，他躺在地上，然后本来最后一拳就是要把他打下去，就给他就是结束他的生命，突然间打到那边的时候手就停着，又把他收回来，又好像不忍心。这个人就转身了，转身的那个爬在地上那个敌人突然间就从背后就怎么 就拿一个刀还是什么刺死他，还是拿一个枪把他开。然后我说每次我们看到这样的戏，哎呀，为什么最后那个不把他完全打死，而给他留一条活命，到最后呢自己遭殃。那罪就是这样，你一定要把罪治死，你不能够给他留一地。当你给他留一地的时候呢，他就会反过来转败为胜。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所以保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保罗说什么，你要把他弃绝。弃绝不过是一个你的一个我们的消极的方面，积极方面呢我们要更好的去做什么，你要把他灭绝掉，你要把他致死你一定要把他致死。所以呢罪不加扰我们的时候呢，你以为你不用去理会他吗？我现在很好，我现在的这一个属灵的生命很嗨，我的属灵生命很好，我每天都读经祷告我常常尝试自己不过犯罪的生活。那我们以为罪不会来搅扰我们呢，但是你要明白罪是很诡诈的。这边告诉我们他非常仍然很活跃的他静静在那边不动，但是呢你以为他是死的，其实他最后那边就狠狠要追杀我们。所以他罪总是在活动，总是在策划。所以你要面对着这样的一场的征战，一直到什么时候，等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上的日子为止，或者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完全得赎的日子来到。所以保罗都告诉我们，他说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看见吗？保罗都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见证不是在他里头，他不愿意。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他是什么，克制自己。他一直每天都警醒自己去克制这一些，不让罪能够在他身上来做这些事情。那罪的势力会产生怎么样的东西？第一，它会支配我们的生命，它会支配我们的一切，以致你从一个一个的罪呢，牵引我们去犯更严重的罪。大卫就是一个例子。那你看见吗？先看见什么？先看见一个妇人在那边沐浴，很漂亮，然后就在心中产生什么意念？那罪就一步一步来了，看见吗？那产生意念之后呢，就带出什么行动。所以当他不致死那个罪的时候呢，罪的行动就来，就叫他做什么，叫人把那个妇人带来，然后就跟他什么犯了奸淫。犯了奸淫之后呢，这个别示巴就什么怀孕了。怀孕了之后做什么呢他就开始呀，这个东西不要让他的丈夫知道是他经手的，所以他要做什么，他就开始那个噩梦。要做什么呢？要把他的丈夫乌利亚，要把他怎么，要把他借做这样的事情，要把他致死，这样的一种的噩梦。那派他最危险危险的地方，最前线去打仗，让他在那边战死犯了什么东西？凶杀的罪。所以你倒转回来看，是一个什么罪引起？不过一个眼睛一看而已，只是看见那个女孩子冲凉很漂亮，那最后引起的是一个什么凶杀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不要被罪迷惑，当被罪迷惑的时候，你心里就感应的。什么意思？就叫做心里感应。心里就感应什么？就叫你对罪的那种觉悟力，你一直一直的在那边降低。所以圣经里面新约常告诉我们这些信徒们，你要做什么？你不要让罪忧伤，不要让我们的圣灵担忧圣灵担忧，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你的保惠师。所以我们不要让这个罪在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一种的忧伤。所以当你一直一直在罪里面妥协的时候呢，你对罪的觉悟力就越来越来越降低，最后呢罪就完全的什么胜过了你所以创世纪四章口告诉我们，罪伏在你的面前，他必念慕你。上帝非常非常的严格对该隐讲，你要小心你要小心。那今天这句话也一直在敲醒我们，上帝也告诉我们，透过使徒们告诉我们，你不要被罪迷惑，不然你心里就感应，感应最后你对罪的觉悟力就越来越来越降低了，最后我们就会犯罪。那不致死罪会怎么样呢它会使到我们的灵性怎么样很衰败当你属灵的时候呢，你不操练的时候呢我们会慢慢慢慢的枯萎，就像一个人怎样，当他不锻炼的时候呢，他的肌肉就越来越松，越来越松懈越来越松懈。所以保罗都告诉我们，保罗没有叫我们你不要操练身体，保罗说你还要操练身体，只是呢 金钱比这些更加的有益处，你更加要注重的是金钱上的操练。所以呢，保罗没有叫我们你不要锻炼身体，保罗说要，只是呢益处不多，但是你操练敬畏呢金钱呢益处却是更多。是相同的，我们要在属灵上你要去操练这样的一个身体，你要操练你的灵性，使它不会枯萎。因为当你渐渐妥协的时候，刚才就讲罪，你容让罪你在身上发动的时候呢，我们就越来怎样，我们就对罪没有那个敏感力，最后呢你就好像这样一样，你就会越来越松懈，最后罪最后他就会怎么制服我们，他就会胜过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好的知道说，如果我们不致死罪的话呢，我们的灵性会怎么样，会衰败。所以我们必须要操练我们属灵的生命。那一生的本分是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第一，因为耶稣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神在基督里面释放了我们。我们一生你的本分是什么？神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具有这样的应许，保罗劝勉我们，就应当怎么？第一，你要洁净自己；第二，你要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然后你要敬畏神，以致能够成圣。然后在上帝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恩典跟知识上有长进，看见他整个 flow 吗？所以你要怎么接近自己？因为上帝呼召我们，上帝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完全，成为圣洁。所以第一，你要接近自己。那接近自己，接下来你要做什么？你要除去这些的污秽，然后之后呢，你才能够存敬畏神的心，以致我们能够成圣。好，我们要在神的恩典跟知识上我们要长进。所以天天如果你不致死这个罪的时候呢，你就不能够尽这些本分。第一，你不能够圣洁的生活，你不能够敬畏神，你不能够在生命当中你能够成圣。所以每一天我们要晓得这是我们的本分，所以因此你每一天你一定要什么，你要去致死这个罪，让罪不能够在我们身上来发动，我们需要去克制它。那以色列最大的敌人是谁？亚纳族人吗？迦南地七族的人吗？你看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最后他们怎么样？他们的整个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整个的失败。我们上过小先知书，上帝为什么兴起外邦的国家来怎么管教他的百姓？不但管教他的百姓，上帝也兴起先知来对他们的警告。上帝最后说什么？要把他们交在敌人手中。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然后上帝很残忍吗？不是，一再再而三的管教他们，他们就是不听，他们就是不遵行神的话。最后上帝就让这些外邦的国家来管教他们，甚至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他们也拒绝上帝所差来的独生儿子，不应做不幸的恶行，把他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最后上帝就什么让他们就什么国家瓦解，先从北国的王国，然后之后到南部的犹大国也亡国。上帝把他的子民就交在这些人的手中。为什么？当我们看起来不是高大的亚纳族人，不是这些高大的迦南七族的这些人，因为上帝已经应许他们，是说上帝亲自为他们来征战，因为上帝已经把这个地赐给了他们。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是他们自己本身的问题。所以最后呢，当他们在安逸舒适的时候呢，他们把上帝忘记掉，他们没有在对付罪的事情上他们很严谨，他们却放松自己。所以呢，他们就跟迦南七族什么在当地的子民跟他们在一起做什么敬拜他们的偶像，就慢慢的随从他们各样的习俗。对，因此呢，上帝恨恶的这一些的罪恶，被上帝把他们交在外邦的手中来管理他们，来管教他们。当他们呼求神的时候呢，上帝再次把他们拯救。所以他们一直落在这一种的循环的当中。所以以色列人最大的敌人是谁？不是外面那些看得见的敌人，而是在他们心里面的这个最大的敌人，是在他们心里面。求主帮助我们，也看见我们今天我们的敌人不是在外面政权这些不是什么，但是呢，我们深信政权也好，这些的也好，管辖亿万世界的这些恶魔也好，但是我们深信上帝在宝座上仍然掌权。但是更重要的，你要看见你自己内心的 的你更大的这个敌人是在我们里面。圣经就告诉我们，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历史，上帝吩咐他们说什么，你进去的时候呢，你要把他们赶走，你要把他们的柱像砍掉。刚才就提到生命记七章里面告诉他们，但是他们有做吗？没有。当你来到耶稣亚记之后，你看四世纪的时候呢，四世纪就告诉我们，当耶稣亚死了之后呢，加勒死了之后呢，以色列人的属灵光景是什么？他们就渐渐的离开神。所以上帝要兴起这些士师来带领他们，来引导他们。但是呢，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许许多多上帝所吩咐的他们没有做，他们没有把这些在他们当中的这些外的族人把他们赶走。所以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一直出现这些的重复的字句，就是什么？他们没有把他们赶走，以法莲也没有把住在基色的迦南人赶走，西布伦也没有把哈拉的居民赶走，亚门没有把雅克的居民，这些人都把他们赶走，因为他们什么？没有把他们赶走。所以上帝从旧约的里面就给我们看见，而这些人呢，就会在他们生命信仰上来影响他们的，但是他们本身没有把他们赶走。今天呢，当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呢，我们没有面对亚纳族人，我们没有面对做迦南弃族，你面对的是什么？我们内心的敌人。那我们站在神面前，当一天我们在审判台前的时候，盼望上帝不会告诉我们某某人某某人，生命你从得救到现在，你很多很多在你心中的一切你没有把它赶走。因为圣经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按照本身所行所做的受审判。神就要问我们，为什么这个你没有把它赶走？为什么这个心中的罪你没有把它赶走？这个是相同四世纪的问题，有一天会出现在我们身上。上帝也会问我们，为什么你没有把它赶走？你允许他们存留在你心中，你允许他们在你的心中来胜过你，为什么你没有把这些敌人，内心的敌人把他赶走？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好的能够在这样的一个里面受警醒。旧约以色列人历史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警戒，他们的虽然是外在看得见的敌人，也同样的在他们里面有他们内在的敌人，他们没有赶走的，今天也一样在我们里面。虽然我们没有外在的敌人，是这些政权黑暗的势力，更重要的是你内心的敌人，你要把他赶走。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以色列人给我们看见他们的历史中的恶性循环就是这样，他们行恶，他们没有把他赶走之后呢，他们还寻求他们，跟他们一起什么行恶，学习他们拜偶像，学习他们的风俗习惯等等的这些。那这些的东西影响了他们对上帝的那种敬畏的心，也是他们心中已经没有上帝的地位存在，所以他们会在那边怎么样，就行恶。行恶之后呢，他们就说上帝就刑罚他们，然后就要透过这些外邦人来奴隶他们。然后当他们呼求上帝的时候呢，上帝就差遣先知来拯救他们。然后当他们在太平的时候安乐的时候呢，又开始把上帝忘记掉，然后之后呢又在行恶。所以他们一直在历史当中的这一种的寻转，上帝一而再再而再的许可他们，到最后呢上帝就怎么，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上帝就把他们什么，把他们交给这个罗马人啊，完全来统治他们，最后甚至直到他们亡国，整个圣殿被毁，然后被卖到世界各地去啊，这是他们的整个的命运，却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戒。为什么会如此？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去对付这些外在内在的这些罪恶。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要怎么辨认这些罪的罪状在我们里面，罪天天在我们身上？第一项呢，如果一个罪已经变成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你要小心，因为它是一个致死的罪。这个我常很喜欢的就是这个传道书的第十二章告诉我们，圣经里面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呢，圣经里面那么所罗门就写了这句话，看你所要看的，爱你所要爱的，但是上帝这一切上帝必然会审问。当天今天你打开电脑，你开始要进出一种色情的网站的时候呢，你谨记这一句话，圣灵就会对你说， 看你所要看的，爱你所要爱的。但是这些事情上帝必然会审问我，因为没有人在，我自己在一个人在一个房间，没有人在。但是你要不要以为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那上帝必然在这事情上一定要审问你这样的一个行为的罪。当你做这罪的时候，你会根深蒂固，第一次的时候你会被他影响，第二次越来越好奇，你会变成一种习惯。我有时候忽然间在没有事情做，忽然间想，哎，有那个念头来了，一直催逼你去做什么，就打开电脑吧，就上那个网站去看吧，不要紧，你就变成一种的习惯。那这个习惯渐渐就根深蒂固在里面，就是这个敌人已经什么占据了你的心，他已经胜过了你。所以第一个，这个是一个症状，你一定要很小心的。那第二个呢，如果一项罪不再刺痛我们的良心，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你不会感觉到我很羞愧，在神面前我们犯罪，你渐渐感觉到这样的一种的东西不会刺痛你的良心之后，你要小心。为什么？罪已经越来越占据你的心，就是刚才讲的，我们对罪已经再没有那一种的敏感度，那一种的对罪的那种敏感度已经渐渐失去了，你要小心。最后呢，当罪思想变成一种的欲望，你每一天无时无刻你都想做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致死的罪，它会影响到你的一生。那我们也很小心，甚至这个事情呢会影响到什么，可能我们会离开神。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罪的这种的症状在我们里面，所以你一定要去克制，你要定期致死。所以这两股的势力你一定要知道。那第一个呢，它会改你做什么，惧怕。惧怕，那因为当一个罪你犯了之后呢，他给你产生一种恐惧惧怕的心，哎呀，害怕被人家知道。那一个小孩子打破一个花瓶的时候呢，就害怕爸爸妈妈知道，就因为恐惧的心理，接下来会产生什么，就想出各样的诡诈，想要遮盖自己的罪，看见吗？他先让你产生恐惧惧怕的心来遮盖自罪，然后第二呢，他会让你对这个罪产生一种引诱的力量。大卫就是一个例子。第一，当他乌利亚怀孕的时候呢，他惧怕什么？他的丈夫会来问啊，这个是谁？因为他好几年在外面征战都没有回家，为什么现在太太会怀孕？他一定要查根究底，到底是谁？你跟谁犯的淫乱？所以大卫害怕乌利亚会找他来报复，所以他做了什么？就定义要什么？要把乌利亚杀死。看见吗？他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就是因为惧怕的力量呢胜过他，也是他要用各样的东西来掩盖自己的罪。然后呢，第二呢，当他在犯那个淫乱的时候呢，他已经脑中没有想到说，哇，这个是一个已经结了婚的妇人，我犯的是淫乱，我会得罪神，我会得罪神。但是为什么当在当中享受淫乱之乐的时候呢，这个淫乱之乐已经胜过了他。约瑟怎么做？约瑟有机会，没有人那个波提乏的妻子一直引诱他，神他说，哇，已经床已经铺上了很好的，还有放了香水各样的东西已经准备好，万事俱全，只欠东风。但是呢，约瑟跟他讲，我岂可能够做这大恶得罪我的上帝，看见吗？他就逃出去。约瑟的一生是一个我很敬畏的一个人，他说，我岂能做这大事得罪我的上帝。他对淫乱这事情是觉得是一件大恶，而且是得罪神，而不是得罪他的主人波提法，不是得罪他，是得罪神。所以当大卫在犯这件，他没有想到说，我会是得罪神，我会得罪这个乌利亚，我的军事长，他没有想到这样。他想到是什么？就是在那种犯奸淫之乐的当中犯了之后呢，恐惧的力量就引起他，以致他产生杀人的动机，看见吗？这是两种的势力会在我们心里面一直会造成这样。所以呢，当这种力量向我们施加压力的时候呢，你要小心，因为试探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所以如果你不制止他的时候呢，这个时机就成熟，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会犯罪。所以特别特别我们要小心你怎样在征战当中你来取胜圣经里面保罗就告诉我们，如果你随着肉体而活，你一定死。为什么呢？因为你对罪的敏感度已经越来越降低，最后呢，罪在里面就战胜你，占据了你， 占据了，把你控制。那如果你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你一定活着。所以这本保罗就给我们提出，你有两种的生活的形式为人。你第一你要做什么？你一定来了，你就是顺从肉体，不然你就是顺从圣灵，这两样。所以两样事情在里面是一直每一天在你心里面相争，但是呢，随从肉体，最后你就是死。为什么？一天一天你被罪缠着的时候呢，最后我们会远离神，你会离开神。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但保罗劝勉我们，你要靠着身体，你要致死这样的一个恶行。那你靠着圣灵，你必然你会活着。那你要怎样呢？因为呢，致死罪你一定要靠圣灵。如果有人靠什么，我可以靠着我向神发誓，上帝啊，我知道你是圣洁的，我一定不会犯罪。你以为你这样你可以吗？哦，还有加上自律 self-discipline， 我一定能够做吗？哦，然后加上许许多多的规条。所以以色列人做什么？他们就做了许多经文，把它绑在手上，戴在额上，告诉他自己我们要谨守遵行上帝的话。那这些外在的东西不能够帮助他们。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有的这些又怎么样？这些东西是什么？只是一个外表的一个作为，但是内心里面没有改变。保罗就是要告诉我们，你不要这边故作谦卑、苦待等等的事情，因为这些都是不能够没有任何价值的。你要真心在你里面，你要顺从圣灵，让圣灵来管制你。所以致死罪的方法你要做什么？第一，不要醉酒，醉能使人放荡。我们弟兄们都很喜欢喝酒，当你喝酒的时候呢，你被酒精充满的时候呢，有时渐渐就是我们常讲酒后吐真言。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血液里面已经被那个酒精渐渐就充满了，渐渐就充满了。所以有人开始就脸色就红了，然后接下来讲话就开始有一点语无伦次。所以有人讲，你要他讲真话的很容易，请他喝酒。yeah， 所以呢，圣经里面反过来却告诉我们，你确实你在生命的当中，你要被什么来管制？在你的生命的一切的里面，你要被圣灵来充满。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要充满在里面。所以呢，哥罗西书三章接下来，下面他就告诉了我们，他说呢，我们要让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什么住在我们里面。他就讲住在我们里面，以各样的智慧彼此教导，互相劝诫，诗章、灵歌、颂词等等，怀着感恩的心歌颂上帝。你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什么？和合本是讲存在里面，这边是讲什么？住在你里面。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圣经的方程式的第二步。所以你听了神的道之后呢，圣经没有说你把神的话记在你的脑海里面，圣经我翻到完没有讲到这个东西，存记在你的脑海里面。圣经常说把神的道什么存在你的心的里面，心非常的重要。所以上帝说他把实心拿去给我们一个肉心，你要把上帝的听见的道存在你的心的里面，而这心你一生你要去遵守，要丰丰富富的存在里面。所以每一天当罪恶来的时候呢，你能够靠着圣灵想起什么？耶稣基督的话，想起神的话，圣经里的话，你用这方面来抵挡，然后圣灵在里面做你保卫师，常常警戒你，不可以犯罪，不可以犯罪，不可以犯罪。所以你一定要让这样的一个圣灵来充满你，我们在每天生活的无时无刻里面，我们讲，因为上帝的吩咐，你要谨守上帝的原意，将他的命令存记在我们的心。所以呢，要听，你要存，好在正道上来引导我们的心。亲爱弟兄姐妹们，致死罪是你一生的责任，是每一个信徒的这个责任。如果你站坐不动呢，让敌人一直施展双拳不加抵抗，到最后你一定会打倒。你没有看到人家打不兴，没有一个人一直在那边挡住的，你挡住你的脸，他打你的肚子，对不对？你给他倒咯，几十拳打下去，你不倒也一定倒，对不对？所以你一定做什么？不单你要抵抗之后呢，你还要反击。然后如果当我们致死罪的事情上，你一直在坚持说我可以守，我可以守，但是你不抵挡的话，你会做什么？所以呢，以弗所书第六章，你手上有一把什么真理圣灵的宝剑在你身上，那个就是什么？神的道。那这个除了护心镜，除了头盔等等的这些东西穿在你身上，是给你做保护的。你只有一把是你手上的什么 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是呢，你可以做什么？可以做打攻击用的。所以你要用上帝的道来什么？来致死这个罪。如果你一直在那边守的话呢，到最后你一定会被打倒，而你需要有攻击的时候，你要回，你要对应，然后最后呢，把用上帝的道呢，你要致死这个罪，把这个罪把它刺死。所以这是保罗所教导的。所以你手上有这一把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让我们可以做征战的攻击。所以你要杀死罪，没有的话，你就会被罪所杀。只有这两个的局面，哦，yeah。所以呢，这是我们一生的本分，哦，所以我们要做什么？我们的本分就是要什么？我们要荣耀神，哦，我们要一生，我们要去敬畏神。怎样荣耀神？怎么敬畏神呢？你一定要追求圣洁。追求圣洁是你每一天你的本分，然后在圣洁当中做什么？第一，你要致死罪，然后第二呢，让上帝的道充满在我们心里面，所以你每一天过着一个被圣灵充满、被圣灵管理的一种的生活。然后呢，你天天的在神的话语上好好的操练、好好的长进，拿起圣灵的宝剑，每一天做警醒的一个装备好的一个信徒。然后我们在神的知识上成长，知识上包括在神的话语里面，你每一天读经祷告，还有一些课程等等，这些读一些属灵的书籍等，都能够帮助我们在知识上都能够成长，然后我们也在神的恩典上长进。所以不要常常把上帝的恩典当作是我们可以放纵的机会。有人就说，哇，因为神是有慈爱的上帝，哦，不要忘记上帝也有公义，哦，上帝也有公义。所以不要常常以为说我有恩典，因为上帝必保守我们，全然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见主的面。就因为上帝有这样的恩典，是你可以放纵肉体吗？使徒们告诉我们，没有，你不可以因为上帝的恩典你可以随便放纵自己，不可以。你要在上帝的恩典上成长，知道我们是不配的，知道我们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把我们在万人当中抬举我们，那你有这样的恩典，你要好好在神的话语上，你要长进，在神的恩典里面长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致死罪了吗？哦，致死罪。6月17号的时候，当时我就跟你们讲了，大概有一篇有这方面的一个开场白。那今天我希望比较更多的跟你们来传讲有关这方面。那我们要的是一个操练，你致死罪了吗？听到而不行道没有用。那这是接下来的第三个步里面，下次我会跟你们讲的。你听你存之后呢，你要怎么行？为什么行也是重要。第一，你不将神的恩典当作可以仍然在罪中的借口，所以你要很严肃的去对付罪，你要致死罪。如果你没有致死罪的话，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行出来的会怎么？第一，我们跟基督徒没有两样。人家说 You are the Christian， 你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的生命里面所行所做的跟非基督徒没有两样。那当你把福音传给我们的时候，我怎么会去信？今天为什么很多人不传福音？哦，几方面呢？其中的第一个方面，因为自己的见证不好，所以不敢在人的面前来传福音，不敢跟同事传福音，不敢跟家人在传福音。当你一开口的信耶稣好，信耶稣什么好？你的生命都没有改变，你信了耶稣到现在你还是一样这样，你要怎么跟我讲信耶稣好？所以因为这样呢，你把人什么更加的对，使到别人对福音产生更加的感应。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最后呢，是把这个圣经里面哈，耶稣所形容的，你用一块石头绑在个人的颈项，把它丢在什么？把它沉在大海里面。哦，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不要让人的心更加感应。因为人不是从我们所讲，更从你的生活行为上，他要看见你好基督徒的榜样，所以我们把它行出来。还有我们，如果你不致死罪的话，会成为别人笑话。哦，原来信耶稣还可以一样打麻将。哦，信了耶稣还可以买马票。信了耶稣还可以这样骂人。信了耶稣还可以做这些事情的。哦，原来信耶稣不过是这样的事。你就成为他效法的榜样。所以他信了主之后呢，他生命没有改变。所以呢，接下来下一次的讲到的，我就很深入的跟大家谈到说，你听得到，你存记在里面的时候，你要怎样把它行出来？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所造的。你有真理，你有仁义，你有圣洁，你如何把它行在你的生活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致死罪了吗？我 我们最后的时候，我们翻开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一起来读呢。这是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要从16节我们念到第25节，我们开声一起来读。这是上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我们在读这边的时候，我们一边读的时候，我们一边思想从我们对上帝的回应。加拉太书第五章16节到25节，翻到我们一起开声，我们大声来读，请。我是说，你们应当顺着圣灵行事，这样就一定不会去满足肉体的私欲了，因为肉体的私欲和圣灵敌对，圣灵也和肉体敌对，这两样互相敌对，使你们不能做自己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了。肉体所行的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淫乱、污秽、邪荡、拜偶像、行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愤怒、自私、分党、戒派、妒忌、醉酒、欢宴和类似的事，我们从前早就告诉过你们，现在又事先告诉你们，行这些事的人必定不能承受神的国。但圣灵的国子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是没有律法禁止的。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和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了。如果我们靠圣灵活着，就应当顺着圣灵行事。所以16节，如果你有笔的话，你有圣经是这个 hard copy 的，你可以就把它画下来。16节说，你们应当顺着圣灵行事。然后呢，保罗在25节又重复的讲这句话，我们靠圣灵活着，就应当顺着圣灵行事。保罗一直在重复的讲，然后保罗中间告诉你，你不顺从圣灵的事情，那有什么？肉体行的是什么？但是如果你顺着圣灵的话，圣灵会让你结出什么？圣灵的果子。这两方面保罗告诉你，所以你要顺着肉体活着呢，还是你要顺着圣灵而活？保罗告诉我们，然后他说什么？24节，属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和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消极方面，我们常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看自己是死了的人。但是真正你看自己是死了的人吗？你唯有什么？你要每一天靠着圣灵来致死你里面的这些的罪，那你就能够靠着圣灵活着，靠着圣灵来行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好在每一天生活上都要有这样的一种的操练，成为每一天致死罪恶。你每一分每一秒里面，你常常告诉自己，每一天我起来的时候的祷告，第一个求主帮助我，第一天里面我一定要靠着主，靠着圣灵能力致使我在生活上、我思想上、我行为上、我内心上一切的恶行。你不知道下一步你踏出家门的时候你会遇见什么，你会看见什么，你会做什么，你会想什么等等。这方面如果是罪的话，你一定要告诉神，告诉圣灵说，你一定要靠着圣灵来致使这些的恶行每一天。所以我们站在讲台的，好像牧师上个礼拜讲什么十一奉献，当我们站讲台的时候，我们讲十一奉献的时候，你自己本身你一定要行十分之一奉献。你不行十分之一的时候呢，我常讲我们没有资格站讲台。当我们在讲到这个圣洁的时候，你生活不圣洁的时候，你没有资格讲圣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讲道人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们这些我们站在前线的，我们也常常面对多属灵的征战。要讲一篇道不是这么简单，我们在预备的当中，我们在讲道之前，我们都会面对许多的属灵的征战，各样的引诱试探都会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些道的时候，我们要付这个代价。我们讲完道之后呢，我们也要行道。所以对牧者来讲，我们要十分之一，对我们讲圣洁的话，对付罪的话，我们在每一天生活上我们都要付这个代价，我们要做这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单我们这些今天所传讲的，我盼望弟兄姐妹们都好好的在你的生活当中无时无刻去操练。这是我们做牧者这长老们的心愿。信徒们，你们今天在这里的时候，你们要的是什么？ 你们要的是，我们不单在神学上盼望装备你们，这是在知识上你能够成长，在生活上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们一生一世，你好好的听神的话，好好的谨守，你好好的去遵行，成为你一生你当尽的一个信徒的责任，也是将来我们站在基督的台前的时候呢，上帝不会说为什么你没有把这些罪赶走，为什么你没有把这些罪来致死。那我们站在基督台前的时候，耶稣说可你可以欢欢喜喜的进来享受为你所预备的这个筵席。弟兄姐妹们，你的一生你要怎么的去行，你要一生要怎么去做，盼望每一天我们都有这个心智致死来对付这个罪，成为你一生的这个目标。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你把你自己的话语打开，我们感谢你，不但在旧约你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这样的一个恶习的习俗，他们这些恶习的循环，以致使我们能够今天当我们看着旧约圣经的时候成为我们的警戒。更感谢你，你透过新约的使徒们把这些话语记录下来，你透过他们把这些话语来给我们，让我们今天透过这些的启示的话语，我们能够知道你要我们所做的。使我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一生在你面前，我们不单是听你的话语，我们更把你的话语存记在我们里面，以致我们一生我们行事为人能够以我们所信的福音能够过相称的生活。每一天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承认我们还在取死的身体的里面，我们每一天都在这样的一种的罪在我们身上有，每一次都有发动的机会，但求你帮助我们靠着圣灵，以致使我们靠着圣灵行事，我们靠着圣灵来致死身体上各样的恶行，帮助我们。我们承认我们没有人能够靠自己，因为我们还是不完全，但求你每一天你的恩典加在我们身上，圣灵每一天在我们心里面照常显大，以致我们能够靠着圣灵完完全全的充满在里面，每一天让我们过着致死我们这些罪恶的恶习的生活，以致每一天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个征战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过得胜的生活。求你帮助我们，当人的声音停止的时候，恳求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来动工，来引导我们的一生，使我们听到我们也行道。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继续的来引导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恩典跟知识上我们继续有长进。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门。